说法的内容，这个内容是不是合乎三法印或者所谓一时相应的内涵。好，那么我想从这个角度来讲，看起来是简单的一句话，其实就是一个重大的突破，就是在整个佛法的确认上面，在打破上座部的佛教徒认为大乘经典非佛说的这个问题上面，龙树菩萨提出了一个确认的新标准，那就是说内在的标准，也就是从真理的内容上来确认佛法的这样的一个标准，比外在标准，比历史的验证更重要。所以呢，龙树菩萨他说，佛法非但佛口说者是，一切世间真实善语微妙好语，皆出佛法中。也就是说，所有世间这一切凡是合乎真实的，真实就是真理，凡是合乎真理的善语，而且是一种良性的表达，也就是说什么叫做善语呢，就是这个话没有攻击性，这个话可以促进和谐，这个话可以帮助我们开悟，这个话呢可以让我们接近真理，这个叫做真实善语。微妙好语，什么叫微妙好语呢，就是说他在讲真理，但是这个话有深意，微妙就是说，就是像举个例子讲，维摩诘经里面讲到入不二法门，诸位看到维摩诘居士呢默然不答，维摩诘居士虽然默然不答，可是这个秘密被文殊师利菩萨看穿了，乃至无有语言文字，是真不二入法门也。那么这里面这就是微妙好语了，就是说他没有说，可是没有说当中他有一种微妙的意思在里边，比直接的表达更有一种微妙的意思。而佛经里面有许多地方是这样子的，佛有时候是自答，就是说你提了一个问题，佛不回答，用不回答来回答。佛教是非常没有暴力的，非常没有攻击性的一个宗教，不管是在语言的表达上，不管是在这种经典的这种记录记载的方式上面，或者是在佛教的这种人际关系的处理上，佛教是反对暴力的。当然很不幸，前几天我们在电视上面看到一个画面，我想也有人看到了，我们看到韩国出现了一个很令人这个痛心的一个现实的画面。我们看到这个有一群这个韩国的这个出家人呢，去攻击一座寺庙，而这个寺庙呢是韩国佛教总部，因为韩国的全国佛教会的总部就设在这个汉城的一个寺庙里边，我去过这个地方。那因为呢，现任的这个韩国的佛教会的会长呢，已经连续两任了，他不肯改选了，所以这些年轻的这些改革派呢，几百个师父呢，就要到这个佛教总部呢，去跟这个会长理论说，你怎么可以不改选？结果这个佛教总部的这个就派了一群这个警卫呢，一道人墙呢，不让这些这个改革派的这些师父们进去。那么这些师傅们因为进不去了，所以就去冲啊，那么结果呢就开始引起冲突，然后呢这个总部里面那个寺庙的这个就开始把那个灭火器呢往下喷，然后这个改革派这些师傅们呢就用楼梯呢要想要爬到二楼，然后另外一方面这个楼上的师傅们就把它推下来，所以就闹得很乱的一个局面了。那么这样整个过程被电视给那个拍下来，这个就是末法时代的现象。我们看到大乘经典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佛法的进展是有三个阶段的。第一是佛住世的时候叫做正法时期，也就是说我们借这个印顺导师他有一个很重要的比喻啊，说好像那个牛奶啊是不加水的，刚刚挤出来纯牛奶100% 啊。那么慢慢的佛教的发展呢，普遍化了，流传的地方越来越广了，因时因地制宜的这些差别性越来越大了，好，就有所谓相法时期。那么这个相法时期呢，就是用应顺导致的话讲，就是说这牛奶呢从产地呢到了这个批发商就加一点水，但是呢牛奶的成本还是很高的，大概顶多加30%了，40%的水了。那么可是慢慢的这个相法时期呢也结束了，就是说因为离佛的时代太久了，就出现所谓的末法时期。那末法时期呢就是临寿上了，这个时候怎么呢，这个佛法呢水已经加了更多，为了要卖得更广嘛，所以水又加了更多，所以牛奶的成本可能只剩下2%啦，1%啦，好，那顶多好一点，但还有10%，啊，那么这就是佛法慢慢的走样。不过在大乘经典里面讲得很清楚，要检验这三个时期啊，有三个很清楚的这个特性。正法修时期呢，修行坚固。就是说在佛的正法的时期，佛教徒的特色是什么呢？佛教徒的人格特色就是他以修行为生活的重心，他整个生活是以修行为重心的，所以佛怎么教导我怎么样依教奉行，这是正法时期的一个人格的特色。第二个时期呢，所谓相法时期的特色是什么呢？叫做寺庙坚固。就是说大家呢比较重视这种寺庙的建筑啦，这种这个教团的组织啦，这种教团里面的权力跟利益的分配啦，不过还是有组织的，还是有秩序的。相法时期就是佛时代的一些东西还是留下来了，到了末法时期啊，佛教徒的这个人格特色是什么呢？用四个字简单的讲，斗争坚固啊。哎，每个人为了名啊，为了利啊，为了权啊，就权力的权啊，为了自己的社会地位呢，我争你斗。所以如果我们希望佛法能够久住世间，我们就要检验自己，我的个性到底是斗争坚固呢，或者是寺庙坚固呢，或者是修行坚固。诸位同修，如果你确认你自己是一个修行坚固取向的人格，那么正法就在你的身上，正法的因缘就会环绕着你。我认为正法、相法跟末法没有时间的绝对性，我认为正法、相法、末法是取决于我们的心态。我们作为一个佛弟子，我们到底要呈现怎么样的一个人格？人如果要去斗争别人，绝对有理由的。当你斗争别人的时候，找到很好的理由，只是让你的斗争性得到一种合理化的借口罢了，得到更好的包装而已。要斗争是永远找得到理由的。所以我们希望大家啊，就是要从这个地方来体认。那么我们这里看到说，谈到这个所谓微妙好语啊，就是说要回到佛法里面一种很重要的一个表达的特性，就是什么？没有暴力，非暴力。我们刚刚讲到这种韩国的这个现象，这真的是很悲哀的一件事情啊。我觉得佛教固然是利益众生的宗教，佛法固然是从佛陀开始，就是希望透过真理的启发来带动众生一种净化身心的修行，但是佛法在传播的过程里面，因为世俗化，因为宗教的制度化，所以也形成了某一种社会利益。而有些人他的贪嗔痴慢疑还没有降服以前，当他透过这个佛教的这个既有的社会制度，或者他走进这个佛教的这个既有的世俗化的社会制度里面，而取得某一种利益，取得某一种地位，取得某一种社会的影响力，取得某一种社会的名声之后呢，然后他的贪嗔痴慢疑可能也因此而更加巩固，他的贪嗔痴慢疑也可能因此而变得神圣化，甚至于神化。 而这个时候就是斗争坚固的开始。所以我们要非常非常的小心，在佛陀晚年最后的教导里面讲说，修行人有四种，有真正的正道圣道的修行人，也有努力在修行的修行人，也有那些虽然还没有正道但是善于讲说正法的人，但是也有还有那些污染正法的人。所以我们要了解呢，不是说贴上佛教徒的标签这个人就肯定是好的，我想我们不能太乐观。但是作为一个佛弟子，我想我们要随时去体会佛的用心，佛的教导，佛给我们的教导就是一种非暴力的，人际关系上面是一种非暴力的一种沟通，非暴力的一种这个互动啊，我想这一点是蛮重要的。所以微妙好语啊，这个是很重要，就是佛法里面有很多东西它就是很深奥的，就是不是直接表达，但是它有一种深意在里边。那么所有这一切世间的真实善语、微妙好语，皆出佛法中，都离不开佛法。皆出佛法中的意思就是说，他都没有离开佛法的范围。那么这一段话可以说表达了三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佛教的一个发展的取向。哪三个取向呢？第一，佛法的确认不再只是从历史的角度去看的，换句话说，历史的验证只是一种辅助性的，最重要是看内容，这是第一点。第二一点，所有世间的真理都是跟佛法可以相应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以前讲过有所谓世间希谈、世界希谈。因为你从这样一个角度来看的话，所有世间一切的真实善于微妙好语接触佛法中啊，所以你必须要让世间法跟佛法相应的东西它可以建立起来，成为佛法的一部分，所以这个时候世界希谈就成立了。这也就是为什么佛法今天可以说人间化啦，佛法呢可以跟很多世俗的这个价值做一种正面的结合，为什么佛法在科学的时代里面甚至也可以跟一部分的科学的思想做某一个程度的结合。那么在这一段话里面还有第三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意思是什么呢？尽管世间一切的真实善语、微妙好语都不出佛法，不过呢有本末之分，我们必须回到佛法的根本精神上。譬如说在上座部的佛教里面，上座部佛教所重视的经典像四阿含，或者是南传佛教的五个尼卡亚，他们强调三法印作为检验佛法的标准。到了大乘佛教的时候，龙树菩萨呢用一实相印呢把三法印统合起来，作为检验佛法的一个最简单的标准、最清楚的标准。那么这也就是说，佛法是本，而世间法它是末。所以当你要含摄世间法跟佛法，要把它融合在一起的时候，不能忘本。也就是说你不能够对佛法做一种过度扩张的解释，你不能把佛法滥用，佛法还是有它的根本。也就是说你所讲的一切你不能离开缘起的道理，你不能讲了半天你不能离开无常苦空，你不能离开因果，你讲佛法你不能离开空性的道理，你讲佛法你不能离开解脱道。所以佛法就世间法这边也许有一些共法，但是从解脱道那边呢，一佛法又有自己的不共法，这个本末关系一定要弄清楚。所以龙树菩萨这段话虽然是很简单，但是在佛教呢，这个大乘佛教兴起，而这个南传佛教或者所谓的这个上座部的这个佛教呢，他们高僧的这个主张所谓大乘经典非佛说的时候，龙树菩萨呢解决了这个问题。好，所以这一段话虽然是简单的一段话，但是是很重要的一段话。 那么在接下来这一段大智度论的论文上面呢，龙树菩萨他说，如佛毗尼中说，毗尼就是金律论三藏里面的律藏，毗那亚啊，就是这个梵文里面叫毗那亚。那么佛陀呢，在律藏里面也曾经开示说，何者是佛法？佛法有五种人说，就说什么东西是佛法呢？如果我们要谈佛法呢，要知道它是有五种人来说的。一者，佛自口说，就是佛亲自宣说的；二者，佛弟子说，就是佛的弟子秉承佛的教导而说出来的；三者，仙人说。这个仙人呢，就是修道者，修道者，这是泛指在印度当时除了佛弟子之外那些修道者。四者呢，诸天说。那么第四个呢，是天神也会在佛的教导，得到佛的教导之后，他们也来演说佛法。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像经典里面，像我们大品般若经呢，其中有一部分呢就叫第四般若。什么叫第四般若呢？就是第四天的天神他们来说佛法，他们跟佛跟佛弟子有一些对话，然后这样的一种对话当中来呈现佛法的内涵，来解决佛教所要面对的一些问题。然后第五呢，化人说。什么是化人呢？就是佛化出来的。譬如说，我想诸位在这个维摩诘经里面就可以看到一个很明显的例子。我们看到这个维摩诘居士的这个方丈室里边呢，有一个非常漂亮的这个天女。这个天女她就有本事可以画。还有呢，我们看到这个大品般若经里面后面也会看得到，就是什么呢？除了菩萨之外，还有画菩萨；除了佛之外，还有画佛，就是化身的佛、化身的菩萨。那么这些都是所谓的化人，他也在说法。那比如说你看华严经里边呢，你会看到这个善财童子有几次呢，面临这个他整个参学的过程里面贪嗔痴的三个大关口，然后他非常的迟疑，这个时候化菩萨啦、化天啦，就是化的化身的天人啦，就到他的面前鼓励他，肯定他，让他继续的往前去参学。这些叫做化人说。所以佛法的形成不是只有佛讲的话才算，佛弟子所说的、仙人所说的、诸天神所说的、化人所说的，都是可以涵盖在佛法的这样一个说法的范围之内。所以如果我们从这样一个角度来看的话，佛法的范围是相当广的。不过刚才我跟各位提过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说佛法固然不是现在佛所说的，也就是说通过历史的验证，然后说哦，这是佛说的话，这是确认的，而可以把它扩大，就是用内涵来检验它，用他所说的真理的特性上面来检验它。但是这个当中我们要非常的注意，佛法的范围是可以扩大的，但是佛法的内涵不容滥用。我们不能随便一个东西就给它贴上佛法的标签。所以我们今天像佛教在台湾这么发达，在佛教这种这个普遍化的过程里面，我们现在很小心，有很多东西可能是鱼目混珠。我们看到有些人他对佛法还没有下一个很深的功夫，本身也未必呢有一种这个很深的一种这个体验，或者是相当时间的一种修持的功夫，然后他就急于要发表著作了，急于要这个来讲经说法，这个时候可能产生了一些对佛法的曲解，也是非常非常要小心的。所以我们如果要发心来弘扬佛法，发心来扶持佛法，我们要下真实的功夫。当然同样的，也因为佛法的标准、佛法的内涵可以这样的扩大， 佛法有这么广大的一种适应性。所以比如说我们在台湾，我们很幸运呢，看到有很多佛教的这个著作呢，它可以在市面上去卖，而且变成畅销书排行榜的前十名，这是佛教在台湾极大极大的成功。但是我不是说要卖钱就是算成功，我不是这意思，我的意思说它可以让社会大众说，即使我花钱来买这本书，我也可以学到一些东西，可以解决我心灵的问题。所以我觉得说这是我们对佛法的一种很重要的认知。我们这样的认知，一方面要跳开所谓传统的历史的这样的一种所谓的这个教条主义的陷阱，而另一方面怎么呢，就是说当我们把佛法的内容做这样的一种扩张的这个解释的时候呢，做这样的一种广大的一种适应性的这样的一种这个扩张的时候，同样的我们是很谨慎的，不要让佛法变成泛滥成灾了。所谓泛滥成灾，不是说佛法广泛的会变成灾，而是说当你滥用佛法，或者你胡乱的解释佛法的时候，这时候也可能变成佛教的一个灾难的开始。我刚才谈到韩国的佛教，说起来是蛮痛心的，因为我跟韩国佛教这20年来有蛮多的接触。譬如说10年前呢，韩国的佛教界在开始一种争论，怎么样的争论呢？就是争论说到底是悟若起修呢，或者是悟修同时完成呢？就是只要悟了，你的修行就完成了。我们知道韩国的历史上出现了一个非常了不起的这个大师呢，叫七怒，就支那大师。我们也非常幸运的就是在中文的大正藏里面呢，有这个七怒大师呢，他留下了一些重要的文献，包括《真心直说》《借初心学人文》，还有几篇重要的这个著作。因为现在的大正藏是从高丽藏为根，以高丽藏为根据的，所以就把这几篇重要的文献包含进去。而在支那大师的著作里面，非常明显的表达了悟或起修的这个原理。但是现在的韩国佛教竟然为这个问题起争执，竟然否定所谓悟或起修这样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认知。所以佛教如果要衰落，依我的了解，什么时候佛教的教团佛教徒离开了佛法，就是佛教衰落的时候。因为你离开了法，法是根本啊，要有法寺庙叫道场，如果没有法呢，寺庙也可变成盈利的地方啊。对不起，我这个话是讲的比较重啊，但是我的意思是说佛教是绝对以法为根本的，要有法。所以有法的地方，这个寺庙不管大不管小，它都是修道的地方，都是值得我们去亲近，值得我们去扶持，值得我们舍身舍命舍一切的钱财来扶持的这个道场。法才是重心。所以韩国的佛教呢，发展到今天的这个情形呢，当然有很多的因素是应该要检讨，但是我觉得对法的这种疏远也可能是呢这个韩国的佛教这样一个衰落的原因之一吧。那么我们在看到论文里面呢，还有一句重要的话，复次，如四谛环音得道经，佛告乔思嘉，诸位，四谛环音呢、是天神的通称，乔思嘉呢是四谛环音当中的一个第四天的天神。佛在这部经里面告诉这个乔思嘉，就是对这个四谛环音一个天神对他说，世间真实善语，微妙好语，接触我法。那么这是龙树菩萨再一次的引证这部经呢，说明呢就是佛也自己说过，世间一切的真实善语跟微妙好语呢，都在我说法的范围之内，都是跟我所说的法是相应的。那么关于这一点呢，我们在早期的佛教经典里面呢，曾经看到一个非常重要的比喻。这个比喻是怎么说呢？他说，如果呢你走到一个地方，那里有个很大很大很大的谷仓，里面都放一些稻谷，然后你看到有很多人从那个谷仓走出来， 那么拿着一袋一袋的稻谷，或者是用篮子啦，或者是用布袋啦，或者是用车子推的，然后装满了稻谷。请问你呢，虽然这个背稻谷的，用布袋背稻谷的人，或者用车子推稻谷的人，或者是用篮子装稻谷的人，并没有说这个稻谷是从谷仓出来的，不过你不是很容易去了解说这个稻谷当然是从谷仓里面搬出来的嘛，所以了解这个意思吧。这个是说明说有一些世间的真实善与文明好，虽然他们有标志说这是佛说的话，可是这个智慧还是从佛的智慧里面流露出来的，就是这个意思。好，所以我们从这个早期的佛教经典这么一个比喻呢来理解这句话，我想应该会更清楚。那么我想这一个小时先谈到这个地方，后面呢还有一段赞佛记呢也是一样的，要来说明这么一个佛教对经典跟对佛教真理的这个认知呢一个基本的态度啊，尤其是龙树菩萨对这样一个问题呢他所诠释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态度，而这个对解决呢就是所谓的这个上座部的佛教跟大乘的这个佛教之间啊这种经典方面的这个态度上的分歧呢，我想有相当大的帮助。阿弥陀佛，念佛回向。